住了，半晌回过神来，点点头，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？拿手一挑帘子，把门一推，你进来吧。转身自己回里屋，外边王九妈愣了，呀，对上眼儿了，一拍张三爷，您进去吧，不容易啊，来了这么些个人了，比您有钱的也有，比您趁钱的也有，比您官大的也有，就没看上一位。今天行了，三爷您给开开张吧。哎，张三爷往屋里推，刚要进去一回头，王九妈，我能进吗？怎么不能进？上屋去吧，他让你进。不是，你不说他还攥着刀吗？攥着刀，对了哈，我们这儿工具售货，来吧，快来吧。给推进去了，何九要进去，王九妈拦住，别进去，听着吧。屋里边广泰一瞧啊，姑娘走到里间屋了，自己也跟进来了，姑娘脸冲里，背冲着外，低头无语。广泰想了想说什么呢，哎，这个，哎，我说，拿手一拍姑娘肩膀，哎，我说，姑娘心慌意乱，这么大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，心里边七上八下，有人一拍肩膀，这火腾腾上来了，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，一回身，砰，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。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，我告诉你，这可不一般，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，也就他这样。三爷您怎么了？我也纳闷，你们这什么规矩？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，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？不是，我没这意思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，行，我们先走，回再说吧。怎么呢？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，脸上不好看，脸臊得跟红布似的，揽着何九噔噔噔噔噔，俩人出去了。当天没什么事，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。怎么呢？拍完肩膀，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，确实是太漂亮了，就这一眼给他的印象是非常的深，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就这一宿翻过来叫过去睡不着觉了。早晨起来坐在这儿直愣愣的犯课，我要是能与女子结成连理，这辈子没白活呀，想得很高兴。头中午何九找起来了，咱们吃饭去吧，外边喝酒，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。四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，何九说咱上哪儿啊？三爷乐了，四美堂吧，咱们好，这行摆顺嘴了啊，走，咱们上那儿去吧。来到这儿了，一进门九妈出来，又来了，又是我瞧瞧韩姑娘啊，我瞧瞧韩姑娘，迈步就进来了。一进门姑娘撩了下眼皮，一瞧是她，没理她，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，低头无语。桌子左边坐着姑娘，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，两个人坐了40分钟，广泰站起身来，掏出5两银子搁在桌子上，明儿见，转身走了。简短截说，连着一个月，每天都来，每天都花钱，把王九妈乐坏了。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，也不吃我的，也不喝我的，进门坐会儿啊，给5两银子，这盼着他长寿吧啊！啊，这他要是多来些年，那多好呢，是吧？想得很高兴。一个月过去了，这天跟往常一样，掏出银子往这一放，明儿见。站起要走，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，哎，说了声哎，可是再说什么呢，把话又咽回去了。广泰要走，一回头说，我呢，哎，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，这事儿是这样，你不能怪我，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，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，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，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。我不是坏人，我如果说是寻花绵柳登徒子之辈，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5两银子就走，我是从心里喜欢你。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，给我句话，是行是不行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，说行你给我个话，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？话音刚落，姑娘眼泪下来了。哎，你说的有道理。 广泰一回头，谢主隆恩。怎么呢？一个月了，可说话了。广泰乐坏，真能出音啊！太不容易了。好啊，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？姑娘点点头，您说的有道理啊。哎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儿，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，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，现如今自己因为什么落魄如此。我没有别的，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，但是天下之大，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？把话说完了，广泰点点头，好，你说出来了，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，我是真喜欢你，我愿意为你赎身，没别的，我回家弄银子去，我赎你。姑娘说这话是这样啊，你回家，你跟你母亲说，跟你哥哥说，把这事儿说了。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，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；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，你没脸见我，你也不用来了。可有一节，我等你三天，你要是不来，这房梁子就是我要命的冤家。我拿我的腰带在这儿上吊死了，死到阴曹地府，阎王爷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张家的儿媳妇，我的丈夫叫张广泰。说到这儿眼泪哗哗的，广泰也哭了，你甭管了啊，我费多大劲我也给弄银子去，家里不给我外边抢去，你别去了。为了我你的人宰了，你回去好好的说，如果不答应咱们再想办法。打这儿出来直接的回家，回到家里一进门啊，一瞧院里挺清静，这是一个小的四合房，正房五间为上，老太太住，东西的厢房，这边是大爷两口子，这边是二爷两口子，倒坐这南房是广泰住的。来的里边找谁啊？得找大嫂子。跟大哥说不敢，大哥厉害，而且对钱方面呢把得比较紧啊。跟嫂子说，来到嫂子这屋，一进门一瞧嫂子坐这儿正缝衣裳呢。嫂子，嫂子，哎呦，广泰啊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嫂子，那个妈呢？妈睡觉了吧？啊，今儿有点不舒服啊，吃点药睡觉。呵，太好了。我大哥呢？大哥在柜上呢，那儿盯着呢。哦，好好好。我二哥呢？你二哥出去办事儿去了。二嫂子回娘家，家没人。说吧，没人。太好了，一回身把门关上，把帘都挂上。嫂子，我也这岁数了啊，你也呀，答应我这事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咱越快越好。我跟你说，你我不小了，你要干嘛呀你啊？啊？你打算干嘛呀？不是我，我瞧上一姑娘，我想找你要钱，我赎她去。呸！把门开开啊！嫂子这气呀，这么大小子混蛋，这是哈、啊？开开，你哥回这算哪一道？这是啊？门开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跟您说，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，我瞧见一姑娘特别漂亮，我许了她了，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，这给您添一弟妹啊！要我要不活不了了，你这倒霉孩子！我跟你说，那妓院里有好人吗？那个啊，不行，你别说跟我说啊，你跟你哥说去吧，你哥说给就给啊，出去吧，给数了一顿，出来要了亲命了，这怎么说呀？我那拍胸脯说了，我准能拿来钱。哎呦，等了一天，等了两天，等了三天，没想出辙来。心说我得去，我不去他上吊怎么办呢？硬着头皮来在了四美堂，走进屋往这一坐，低头无语。姑娘一瞧没拿来钱，怎么呢？要拿来钱呢，姐大街上就得喊。这一进屋啊，这脑袋地呢都快挨上鞋帮子了。广泰，哎，怎么样了？
不怎么样
啊，没拿来钱吧？
对不起你，我嫂子说了，说妓院里边没好人，不给我这钱。
哎，姑娘叹了口气，没办法，这样吧，咱们再想别的辙。你嫂子说的有道理，因为她也不认识我，她也不知道咱们这点事儿，而且妓院之中确实啊没有好人，别怪你家里人。咱们想主意，那你说还有别的主意吗？哎呦，这么一说，红玉也纳闷，是。还有别的主意吗？没有别的主意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不要紧的，我呀，我去跟王九妈说这事儿去，啊，让他还你一道。行嘞，来到这屋见着王九妈，把这事儿一说，王九妈说这个，你说他一三东西拿不出钱来，
可有一节啊，你说他拿不出钱来，也不能白养活你们呢，是不是？一天到晚的吃喝衣服水钱煤钱做饭这都得花钱呢，给你们这么垫我可垫不起。有一个办法让他把你先领走，我每天呢给你们记上点账，到时候呢一气儿给我。说这不现实，回家去他嫂子他哥哥不干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样吧，你想办法吧，不管怎么说您是三东家，我这院里边缺什么东西冲您说。哎，广天说这行，整个河西务没有不认识我的，别管是什么饭馆啊什么菜市啊全知道我，凭我的面子到那儿，你说要什么东西赊得出来，把东西赊出来以后呢我再还人家。那说这也行，打这儿起王九妹算逮着带馅儿的烧饼了，没有不冲张三爷要的，简短截说四个月过去了。这一天到哪儿呢？8月15，做生意人的规矩，三节一算账，五月节八月节春节，这三节之前欠的钱结清楚了。大爷张广聚由打铺子里出来往家走，刚一出来借饼儿，饭店的老板过来了。大爷啊，怎么着有事儿啊？八月节了，回家吃饭去了。哈哈，这儿有个条啊，您收着吧。接个条一瞧，上等酒席四桌，外借纹银50两，这是啊，这没多少钱，你们三爷的事儿。哦，可能是他请客。行了，你甭管了，我给吧。条掖起来了，往前走，这边卖菜的过来几位，大爷，几个条您拿着啊。你看，400斤黄瓜，啊，100条鱼，62猪啊，这都怎么回事？这您三爷哈弄的啊，这底还有一条。一条，再借白银30两，啊，兄弟给我吧，都给我吧。这一趟街，家家都有条，走了尽头这儿，煤铺子出来了。哎，大爷，这有个条啊，有4000斤煤啊，你看看，啊，家里买煤归老二广兴啊，嗯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哎，我说，这煤钱我给，我问问你，煤都拉哪儿去了？这您要不说我也不说，这您问我了。你们三爷要的拉到4美堂去了。哦，4美堂啊，是啊，您瞧瞧去吧。好，把这堆条捋了捋，大爷鼻子都歪了，1700多两。好，4美堂，迈步来在了4美堂妓院，一进门老鸨子出来了。哟，这是哪阵香风被您老人家吹来了？这地儿您从来不来啊。王九毛，我问问你，那4000斤煤都拉你这儿来了？嗨，看您这么说，是您三兄弟让拉来的，我们可不知道。我问你，他在这儿吗？哟，这我可不知道，我没瞧见他。你上后边找他去吧，把他叫来我瞧瞧。哎，王九毛噔噔噔来到后边，一瞧韩红玉、张广泰两口子坐着说话呢。老鸨子进来了，哎，三爷，你们大爷来了。啊，我大哥来了。你告诉他我不在。哎，转身出来了。那个他说他不在。哟，我混蛋了，不像人话呀，到底在不在？是的，你等会儿我给你找去找去找去。一会儿的功夫被广泰拉出来了。啊，这你们大爷找你。哥，您来了。嗯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我那个我哼，人大心大呀。啊，他不到19岁学会逛窑子了啊。孩子，行了，哥哥不说你，家走吧。八月节咱们棍上王先生病，你帮着我回去拢拢账。你也知道哥哥算盘上不行啊，先走，过了节再回来啊。走，跟哥哥走，把他领回家去了。一路走着，张广泰低头无语。广聚心说，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，这叫吃喝嫖赌，而且我一直对你们哥俩很不满。当初我娘死了，我爹就不该续娶，不续娶的话，万贯家财是我张老大的，有了你们两个人，挺好的买卖改成31/31，得分3份。我想把你们俩轰出去，我没有节骨眼儿，这回太合适。19岁你学会了逛窑子，给家里糟钱，我呀要你的命，你死了少一个人分家产。这就是广聚不对的地方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是一个爹的儿子，他错你可以教给他，你可以说的，可以打他，你不能害他的命。一路上没话，回到家把账本推着，你算算账吧。老三呢，当当当当当，这算着账，大爷出去了，上街买了点耗子药。我问你，这个药灵不灵？太灵了，太灵了，您放心啊，甭管多大的耗子吃了我这药准死，你说的是真的。那么兔子要吃，兔子吃也得死，狗要吃，狗吃也得死，跟您这么说，我爸爸就吃这死的，是吧？啊，您放心吧。好嘞，买了这么十包耗子药拿回家，八头一瞧啊，张广泰跟那儿还算卦啊，踢着他了，踢着他了，打着算盘，手里夹着笔，笔尖冲上，这算完了调过来写，写两笔接着打，正忙着呢。大爷点点头，来到厨房，弄了一盆炖好的肉，拿着药放在里边一和弄，和弄得了，打开酒壶又搁了五包，都弄好了，端到这屋往这一放，端过杯来拿壶倒酒。老三，哎，歇会儿，喝口酒。哎，我这算着了，喝一口。哎，接过杯来，滋儿，连喝了三杯酒。来来来，撂下笔，撂下笔，吃两口肉，吃两口肉，汤汤汤汤汤，吃了几口肉，接着算吧。算着算着，三爷觉得眼前金灯银星一个劲儿的转，咕咚一下子，人就躺在这儿了。老大站起身来，叹了口气：“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！这可不能怪哥哥我了，老三呐！啊，死在阴曹地府，怨你自己不检点。”哼！一回头，门帘子那儿有人探脑袋。大爷一伸手，把桌子上这壶抓起来，人啪！哎呀，奶奶，啊！怎么了？有人偷看。刘大外边进来了，家里的伙计侯来庆，哈，这一大口子哗哗流血。哎呀，我的娘！大爷你怎么打人？人进来。哎，是大爷干什么？你跟着干嘛呢？我这不干什么，我看热闹呢。看什么热闹？看你害人呢。哎，老侯啊，这么些年在府里也不容易，喝杯酒吧。我可不喝，您那个酒有毒。嗨，你不知道啊，这事儿啊不怪我，这不嘛，你们三东家不学好，吃喝嫖赌，在外边啊杀人越货啊，他还有人命呢，过两天真破了案子把他弄走了，绑出去咔嚓一刀杀了，我心里不是滋味，我自己先弄死他，省得他受罪，知道吗？你跟着看着啊，看好了他，我出去刨个坑，天黑了咱俩人把他弄出去埋了，以后呢我给你几亩好地，给你点钱娶个媳妇儿，听见了吗？来，这儿有麻袋，把它先装上吧。哆里哆嗦，后来醒醒，这怎么办呢？帮着吧。拿过麻袋把三爷捆好了，装在里边，扔在边上，你看着我出去，一挑连笼，大爷出去了。坐着看着看着呀，这心里边可不是滋味，心说了，这个亲兄弟都这样，看起来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啊！正琢磨着呢，门帘子一挑，由打外边大奶奶进来了，广聚的媳妇儿，广泰的大嫂子，打外边进来。哎，老侯，你怎么在屋里呢？啊，大奶奶，没事，我这看着东西呢。那什么呀？我不说，怎么回事？就没事，大爷让我看着，说一会儿弄出去就埋了去。那里是什么呀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给我解开，你不能解开，解开跑了，跑了，打看看吧。三下五除二，大奶奶把口撕开了，一瞧啊，坏了，三兄弟广泰啊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难道说你们害人吗？哎呀，我跟您说，这不是我，这是大爷干的。说他吃喝嫖赌啊，这不准备把他埋了吗？我不管呢。啊，好啊，我跟你说。这事儿啊，怨你们家大爷，你呢别跟着掺和，没别的，我这儿有二两银子给你，你赶紧的走，大爷心狠手辣，你知道，埋了他二一个就是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哦，大爷能那样吗？哎呀，你还不了解他，快走。哎，抓过银子来转身出去，走了吗？没走，躲在暗处瞧着了。这边把麻袋捅开了，三爷扶出来，一会儿功夫 张广泰醒过来了，为什么呀？他吃的少，酒里边搁上那药啊，和了好，当时挺匀，端到屋里来，哥俩说了会儿话，那个药沉底了，上边的药不多，所以说呢，当时是迷糊了，这会儿功夫醒过来了，把嘴里堵着的毛巾蹬出来，哇就吐了，一睁眼瞧见嫂子了，嫂子把绳子解开了，往这一坐，浑身上下突突突突直冒冷汗。三爷还纳闷了，嫂子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兄弟，你不听话呀！啊，你哥哥心狠手辣，他准备暗害你。把刚才事一说，事不宜迟，赶快逃走。你走了，天大的事儿由嫂子我担着。啊，嫂子那怎么能行呢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走了，我哥哥跟你着急，你别管了啊！走吧你。好，嫂子，那我谢谢您。趴在地下咕咚咚磕了几个响头，站起身来擦着眼泪，嫂子，我跟您发誓，我张广泰今一天离开老张家，有朝一日咱们再见面，我一定要飞黄腾达，不做官我不见您。好兄弟，快走吧！噔噔噔噔噔，迈步出去，翻墙头走了。